弟兄姐妹朋友们，主内平安，感谢神恩典。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一个非常好的主题，也是我们大家都很想要的，就是平安，就是耶稣基督他应许要答应给我们的平安。在疫情当中，我们弟兄姐妹们都很留意政府在发布在推行实施的这个打疫苗这个计划。大家可能都看到前天周五的时候，政府又批准了在加拿大可以打的第四剂的疫苗，就前生公司的生产的疫苗，而且这只要打一剂就可以了。所以现在我们总共有四种的疫苗在加拿大我们可以来使用。随后安省政府也推出了第二阶段的疫苗的一个计划，所以按照现在这计划，大概五月底60岁以上的我们安省的居民就可以打上这第一针的疫苗，到六月底大概全安省的人应该都可以打上疫苗。当然这是政府的计划，这是政府的承诺。我们也知道这人的承诺包括政府的承诺有时候不容易兑现，其实倒不一定是政府不愿意兑现，因为受到很多的因素，很多的环境的影响。大家可能都还记得最早的时候，加拿大政府宣布说到9月份我们加拿大人都能够大部分都能够打上疫苗，但是后来就出现了疫苗供应不善的一个状况，所以连第一针打上第一针的那些医疗系统的那些医生护士们都不能在当初预定的第21天就打上第二针，连加拿大的总理都需要亲自打电话给疫苗公司的老板，要求能够保证这疫苗的供应。所以我们人的人力有限，我们人对可能要发生的情况我们没办法去把握，导致了我们人的承诺很多时候不能实现，包括我们自己。不少时候我们对我们的配偶的承诺，比我们孩子的承诺，对我们父母的承诺，我们都实现不了，因为我们人有限，我们能力有限，我们对环境的认识有限，我们对环境的把握更加有限。可是如果处以神的应许，就一定能够实现，因为神是真实的，他的话也是真实可信的，只要神说了，他一定能够应验，一定能够实现。在诗篇33篇第9节说，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今年初开始，我们从约翰福音13章第1节开始，我们一直在传讲主耶稣基督当年的教导。在过去这4个星期，包括今天这4个星期里面，我们一直也在传讲思想约翰福音14章的内容。在约翰福音14章里面，主耶稣基督给我们许多许多的应许。14章的一开始，主耶稣就应许说，他将要离开这个世界，回到父神的身边，他到父神的家里为我们预备地方，将来他要回来接我们。主耶稣也应许，他是道路，他是真理，他是生命，借着他，我们就可以回到父神的家里。主耶稣也应许，见到了他，就见到了父神。我们奉他的名祈求，他就会成就。主耶稣基督还应许，凡爱他的，遵守他命令的，就会蒙他所爱，蒙父神所爱，也会经历享受三位一体真神跟我们的同住。按照耶稣基督的应许，他被钉十字架，死了，埋葬了，但是他第3天他就复活，第40天以后升天，复活以后40天之后升天回到父神的家里。按照他的应许，他实现了，他真的回到父神的家里，现在为我们预备地方，他还应许将来还要再来接我们，这是今天我们的主餐要来纪念，要来实现的。主耶稣也按照他的主耶稣的应许， 今天我们只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就走上了回到父神天家的这生命的道路。按照耶稣基督的应许，我们许多弟兄姐妹都在祷告中经历神的信实、神的恩典、神的眷顾。按照耶稣基督的应许，今天圣灵已经内住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我们今天都已经在经历、都在享受三位一体真神跟我们的同住。在今天这段经文，就约翰福音十四章的最后这段的经文，主耶稣基督再次应许，他应许他要赐下平安给我们，他的平安会留在这世上，赐给凡相信他、接受他、认识他的、属于他的儿女、属于他的门徒。所以今天我们就准备接着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五到三十一节这段经文，我们从三个方面来思想今天这个主题：凭信领受主所赐的平安。第一方面，安静主前，内住圣灵令我想起主的话。第二方面是想聆听主言，全然信靠，使我领受主的应许。第三方面，安息主里，爱的顺服领我享受主平安。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差遣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因着他十字架的救赎，我们今天成为你的孩子，我们今天领受了你给我们的许多的属灵的福气，也领受并经历的耶稣基督给我们许多的应许。我们把下面这段时间特别恭敬仰望，求圣灵来引导我们众弟兄姐妹，让我们无论是讲的，无论是听的，能够借着耶稣基督当年亲自的教导，借着耶稣基督的应许，我们能够明白，能够认识，也能够真正领受并经历耶稣基督应许给我们这个属天的平安。我们仰望你的恩典，也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第一方面我们来思想安静主前，内住圣灵令我想起主的话。在刚才原传道我们读出的这段经文的头边开始的两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主耶稣说，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二十五节主耶稣说，这些话已经对你们说了。哪些话呢？在当时耶稣基督指的就是从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开始，主耶稣基督一系列的教导，一直到十四章的二十五节这一段。就耶稣基督在前面的十三章、十四章，这些把他的教导都已经跟门徒说了。然后耶稣基督接着说，他在十四章的十六、十七节那边所应许的说，求父差遣圣灵要来，这位圣灵保惠师来了以后，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主耶稣对这些门徒所说的话。这是圣灵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圣灵来了要让门徒们想起主耶稣基督之前所有的教导。其实不单单是十三章、十四章的教导，是在三年的时间里面耶稣基督给门徒所有的教导，而且圣灵还要将一切的事指教门徒们。就是因着这教导，所以门徒们在多年以后，在耶稣基督已经离世升天归父以后，在圣灵已经降临以后许多年之后， 才写下了福音书，今天我们新约圣经的福音书。福音书都是当年的门徒们想起耶稣基督当年所说的一些话，所做的教导，然后圣灵指教他们能够把耶稣基督这些教导按照神的心意记录下来，写在福音书里。就是圣灵这个工作使得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为我们保留了今天非常宝贵的这段的经文，从十三章到十七章，这个很特别的一段耶稣的教导的经文，在其他福音书都没有。就是圣灵指教教导使徒约翰，把主耶稣这段宝贵的教导留给我们，留在圣经里面。所以圣灵的工作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手里这圣经是有属天的权威的权柄，因为都是圣灵引导门徒们、引导使徒们，把主耶稣的教导、把神的心意、把神的教导记载下来，留给今天的我们。所以无论是福音书，无论是保罗的书信，还有其他新约的书信，彼得、雅各其他书信，都是出于圣灵的一个工作，让我们今天得以明白神要给我们的一个真理。在二十六节的经文里面，两个字说想起，主耶稣说圣灵来了要让你们想起。想起这个词就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门徒们当年三年期间听了耶稣基督很多的教导，但是听完可能会忘记，就是因为忘记，所以才需要圣灵来帮助门徒们想起。弟兄姐妹们，今天这段的教导对我们同样有效。虽然今天圣灵 不需要教我们再来写新的神的启示，神主耶稣的教导，今天耶稣基督教导神的真理都已经在圣经里面，在新约圣经，其实也在旧约圣经里面。今天我们每天都在读神的话语，我们听过神很多的教导，主耶稣基督很多的教导，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听完了，过一段时间我们也忘记了。所以今天圣灵同样要帮助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所说的一切的话，圣灵也要将一切的事情指教我们，帮助我们在当前的处境下，我们每个人的处境可能不一样，但圣灵可以借着主的话，借着神的话语来指教我们，在当前的处境下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出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教导，活出神给我们的教导。我下面把我们今年初开始十三章第一节到十四章二十三节之间的一些的经文打出来，我们可以有些的回想，圣灵借着这些的话帮助今天的我们，帮助在我们当前的处境下，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来认识神，怎么样来领受神给我们的应许，怎么样来遵守神的命令。在这其中，我们一起来经历爱我们的这位神，爱我们到底的这位主耶稣基督，他一直陪伴着我们，一直在帮助我们，一直在眷顾我们，一直在保护我们。我们也知道，今天我们要让圣灵来帮助我们回想主的话，我们首先需要有个安静的心，要能够安静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弟兄姐妹有不少每天都有灵修，特别是很感恩，从去年初开始我们国一堂有两年的灵修计划，每天都有不少弟兄姐妹 一直跟着这灵修计划，我们每天来读神的话语，每天两章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默想，一起来领受。我们需要每天有一个时间能够愿意安静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才能够听到主的话，我们才能够让圣灵来帮助我们 想起主耶稣基督给我们一切的教导。当年耶稣基督在忙碌的服事的过程中，他都要在有时候在这天未殿的时候，在清晨的时候到旷野的地方去祷告。为什么？就是耶稣基督他当年都需要有个安静的环境，安静的处境，能够来到父神的面前来祷告来祈求。今天我们更需要有这种安静在主前的这种生命，有这种心。因为当我们愿意安静来到主的殿前，我们才能真正放下，才能放手，才能放心。在这种过程中，我们才能够经历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平安。我们的心里其实有很多的东西，当我们愿意安静的时候，特别愿意在耶稣的面前我们安静的时候，帮助我们能够操练，让我们的心能够放下一些重担，放下一些缠绕，放下各样的事情，让我们的心能够有空间，使得我们跟耶稣基督能够相遇。这点非常重要。今天有时候我们的心里太多的东西，主的话要进都进不来，圣灵要提醒我们都没办法。当我们操练安静的时候，我们就放下，把心里那些东西我们暂时放下，在主的面前放下。虽然那一些事情可能很重要，但我们甘愿先来到耶稣的面前，把它先放下来，寻求神来引导我们怎么来回应。放下的时候，帮助我们能够有空间给主耶稣基督。当我们安静的时候，也可以也帮助我们能够放手。我们心里有太多的计划，太多的安排，我们心里有太多的处于我们想要掌控的东西。安静主前，帮助我们把这些先放下。不是我们不要计划，不是我们不要安排，先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放下，求耶稣来引导我们。当我们安静主前的时候，我们才能放心，才能放下周围各种的缠绕、各种的担忧、各种的紧张、各种的压力，让我们真正放下心来，来经历耶稣基督。这是主耶稣基督今天这一段经文教导给我们的一个提醒。耶稣基督在上一段的经文里面，他允许过父神、圣子跟圣灵都要与我们同住。今天耶稣基督也允许他要留下平安给我们。所以我很想鼓励弟兄姐妹们，在马上来的这个星期里面，在七天的时间里面，大家特意的安排一些的时间安静在耶稣的面前。这个礼拜天气很好，连着三天的时间气温都在十度以上，如果可以的话，大家就找着时间出去走一走，或者在家里找一个安静的一个环境，我们就好好在耶稣的面前，我们安静思想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他应许神与我们同在，他应许他赐下平安给我们。我们在安静中能够来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第二方面，我们来思想聆听主言，全然信靠，使我领受主应许。主耶稣基督在接着的这三节经文里面，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 就可以信。二十七节，耶稣基督很清楚应许我们，他留下平安给我们。二十七节这应许里面其实包含三个要素。第一个，主耶稣说这个平安是属于他的，是他要留给门徒们的。这平安是耶稣基督他即将要离开这世界回到父神之前，他要留下来给我们的。这个平安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一个礼物。我们知道当礼物送到我们面前的时候，对我们来讲只要伸手去接，这礼物就属于我们的。神在圣经里面应许我们，凡接待耶稣的相信他名的人，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这是神的应许，这是神的礼物。今天我们按照神的应许，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就领受这永生的礼物。主耶稣今天应许给我们的平安也是一样，他已经答应给我们了，而且他已经留下来给我们了。今天我们接受，我们领受，我们就可以经历他给我们的平安。请弟兄姐妹们留意，耶稣基督在交代这段平安给门徒这段平安的这个应许的时候，他的处境是什么？那是耶稣基督将要面临着被卖、被审判、被钉上十字架的那种处境。那是耶稣基督将要看到他的门徒因着他被抓、被钉十字架而四散逃走的处境。是耶稣基督将要面临着在十字架上他因着背负世人的罪与父神短暂分离的痛苦的时刻。前面的处境是很艰难的，是很痛苦的，是很黑暗的，但是耶稣基督教导门徒他要赐下他的平安给他们。所以很显然，主耶稣基督他所教导的这个平安，他留下给门徒也是给今天我们的平安，主要是一个内心的平安，在基督耶稣基督里面的内心的平安，不是外在的一帆风顺，不是外在的无病无灾无痛，乃是即使在风暴当中，即使在痛苦当中，即使在黑暗当中，我们都能够拥有的耶稣基督他留给我们的平安。这是第一个要素，主耶稣的应许里面。第二个，耶稣基督说他这个平安是完全超越于这世界能够给我们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今天这个世界不能给我们真正的平安，世界给我们的往往的就是动荡不安。无论在国家的层面，在社区的层面，在我们的职场工作的环境的层面，甚至有时在我们的家庭的层面，这个世界带给我们的常常是动荡，常常是不安。特别是我们内在的生命，我们的内心经常经历着很多的紧张，很多的压力，很多的担心，很多的忧虑，甚至是抑郁，都是这个世界加在我们生命中的。这个世界能给我们的平安很有限，而且都是很表面、很短暂、很脆弱的。无论是国家之间的和平，都是只能短暂，都是脆弱。我们身边的社区、我们的工作环境、我们的家庭、我们个人都是这样。今天这世界引诱人借着各种的这个世界给的方式方法，无论是运动休闲，甚至有的用药物、用购物买东西，用各种新奇的事物来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但那些人带给我们的都只是短暂的，都只是表面的。即使是健康的休闲锻炼能够给我们有休息，给我们身心有休整， 但仍然没办法给我们真正内在的，在各种风暴处境艰难中的那种平安。这个平安只有耶稣基督能给我们，所以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平安能够除去我们门徒心里的忧愁和胆怯，因为这个平安不是这世界给我们的，这个平安是耶稣基督留给我们的，是从天上来给我们的。这个平安，这个平安是客观的，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应许了，他说留下就是留下，因为他是神，他说了，他应许的就一定是算数的。这个平安也是感性的，它是客观的，也是我们可以感官感觉得到的，是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去经历的，可以去感受的。所以主耶稣说这个平安可以让门徒们心里不再忧愁，不再胆怯。我们记得在十四章的第一节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叫门徒们不要忧愁，那时候他是教导他们说，你们信神也当信耶稣，因为耶稣基督他也是神，借着信心心里可以不要忧愁。在十四章的结束这边，主耶稣说他赐下一个属天的平安，在这平耶稣的这平安里面，门徒们也可以不要忧愁，不要胆怯。在二十九节，主耶稣也同样讲，他事先把这些事告诉门徒们，为的是在事情成就的时候他们可以信。所以今天我们借着信心，我们来领受耶稣基督他应许给我们这个平安。主耶稣已经应许他留下平安给我们，我们就凭着信心，完全的相信，我们可以经历，我们可以领受。当我们经历，我们领受以后，我们就可以真正享受到耶稣基督在接着二十八节跟我们讲的喜乐。大家还记得，当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在门徒中间出现的时候，门徒们真的就喜乐了。弟兄姐妹们，今天即使在疫情的当中，我们同样可以经历耶稣基督给我们这种平安，给我们这种喜乐。当年门徒把门关了，因为外边有逼迫，外边有危险存在。今天我们因着疫情的缘故，我们都把自己关在家里，但即使在关在家里，只要跟我们跟耶稣基督相遇，我们就能够经历他给我们的平安，我们就能够经历他给我们那种喜乐。第三方面，我们来思想安息主里，爱的顺服领我享受主平安。在三十节，主耶稣基督说，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见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世界的王指的就是撒旦。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三个地方讲到世界的王，十二章、十六章，还有这十四章，指的就是撒旦。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当年的门徒，撒旦在他里面毫无所有。因为耶稣基督要门徒们明白，他即将要面临的那一切的事情，他被卖，他被审判，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从表面上看，好像是撒旦在有所作为，好像这世界的王在施展他的能力。但是耶稣基督要门徒们明白，撒旦在他里面毫无所有。在这一切的事情上，不是因为撒旦有能力，不是撒旦在作为，是因为十字架的救赎是出于耶稣，是出于父神的旨意，出于耶稣基督的顺服。所以耶稣基督在接着三十一节讲到，他上十字架是要叫世人知道他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他， 他就怎样行。主耶稣基督说，撒旦在他里面毫无所有。这个也可以帮助今天的我们众弟兄姐妹们，我们能够明白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接着爱的顺服，能够领受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这种的平安。今天因着十字架的救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而耶稣基督里面撒旦毫无任何的作为所在，因为撒旦在耶稣基督里面毫无所有。所以今天只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不受这个世界，不受这个撒旦给我们的任何不平安的影响。所以我们享受主平安的一个关键，就是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要安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这是接着约翰福音十五章，我们会有连着两个主日要来传讲信息，怎么样在耶稣基督里面。今天在这三十节这经文，主耶稣已经借着这经文来提醒教导我们，我们享受主平安的关键是能够安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只要我们在主的里面，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王，这个世界的王借着罪对我们的影响所带给我们种种的不平安，种种的紧张，种种的担忧，种种的忧虑，就不会再影响我们的生命，不再我们影响我们的内心。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能真正享受到，也真正经历到主所应许赐给我们的平安。耶稣基督接着讲，他说他要让世人知道他爱父，并且顺服与父。三个多星期以后，我们就要纪念有受苦节的崇拜，来纪念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过往我们比较多想到十字架的爱的时候，都想的是神对我们的爱，神借着十字架彰显他对我们的爱。今天这经文也在提醒我们，十字架同样也在彰显耶稣基督对父神的爱，也在表明耶稣基督对父神的一个顺服的生命。主耶稣基督爱父神、顺服父神这个生命，也要成为我们今天生命的榜样。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节那边，耶稣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今天我们要藏在主的里面，藏在主的爱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经历他给我们的平安。在十六章三十三节，耶稣基督那边也讲，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了世界。这是耶稣基督今天给我们的教导。他应许他给我们平安，他也给我们指出一条路，我们要安息在主的里面，在他的爱里，我们才能真正享受到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平安。所以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主耶稣那边同样教导，凡劳苦担重的人，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弟兄姐妹们，求圣灵帮助我们想起主耶稣基督的教导，让我们愿意安静在主的面前，聆听主的话，在聆听中，我们靠着我们的信心，我们领受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然后引导我们能够安息在主的里面，我们能够享受 耶稣基督所应许给我们的这个平安。这平安是从天上来的，是这个世界不能给我们的。这个平安把我们带入耶稣基督的安息的里面。前一段看到一个见证，在中信去年八月份的一个见证，是一位亡魂黎真姐妹分享的见证。她的见证是不平安中有平安。她分享的是她们四位姐妹一起参与钻石公主号游轮的旅行当中所经历的，在那种不平安当中经历的主给他们的平安。大家去年都留意到去年的新闻，1月20号这个游轮从日本横滨出发，在完成15天的旅行要靠岸之前，疫情在游轮上大爆发，结果所有的旅客包括工作人员留在游轮上隔离14天。在那隔离的14天里面，那种是一种非常不平安的处境下面，但是每天都有新的确诊病例出现，就在身边，就在隔壁的餐房里面。这四位姐妹就在那种非常不平安的处境下经历着耶稣基督给他们的平安。完，姐妹在那边分享，她们四个姐妹分在不同两个餐房，当她们借着餐房之间的电话，她们一起灵修，一起唱诗赞美神，一起安静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在安静中，完姐妹她分享说，她想到主耶稣基督，想到的应许，想到神在圣经里面的教导，特别是以赛亚书30章15节里面 的教导给他的安慰，那边说得力在乎平静安稳。神的话使得姐妹在那不平安的环境下能够安静下来，安静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在安静中，他也想起彼得前书，这个彼得前书5章7节里面主耶稣给他的应许，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这是神的话，神借着彼得给他的应许，给他的话，神顾念他们，神顾念他们的需要，神知道他们的危险。在神的话语里面，他们得到力量，得到安慰。后来在游轮的隔离结束之前，他们被美国就的专机接到在加州的一个空军基地里面进行另外的隔离。当他们走下飞机进入这空军基地的时候，他们的心才真正放下来，真正放宽，才真正得到一种的安息。因为游轮的处境很狭窄，大家都知道，当初一开始他们只有3天当中只能有1天到外面去透风，最后每天只能1次，也只有1个小时。但是到空军基地就不一样，环境非常的优美，他们可以虽然在隔离当中，他们可以在外面散步，他们可以真正享受那种安息。所以王姐妹在见证最后她分享，他说这段日子我们虽然处于患难和试炼当中，但深知上帝借着这经历让我们成长，无论处于任何境况，在耶稣基督里面都能够得着平安和盼望。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还在疫情的当中，今天我们可能还在一些艰难危险的一个处境里面，今天我们心里可能有一些的担心，有些的紧张，有些的压力，求主帮助我们借着他的应许，借着 他的话，我们就来到主的面前，安静在他的面前，让圣灵帮助我们回想起主的话，主的应许，也让我们 能够领受主的应许，安息在主的里面，让我们真正享受主耶稣基督应许给我们的平安。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献上感恩，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让我们成为你的孩子，在你的眷顾下边，在你的保护下边，在你的恩典当中。更感谢主耶稣基督，在他将要上十字架之前，应许赐给我们这个平安。求圣灵引导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愿意每天安静来到主的面前，借着主的话，借着主的应许，让我们在各种的处境下，我们都能够经历你给我们的平安。也求你借着我们的生命，能够向世人来见证，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有这种平安，让世人因着我们的生命能够认识你，也能够同样跟我们一样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求你自己借着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你的名。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